欧阳修、宋祁等。欧阳修、宋祁等。郑余庆，字居业，郑州荥阳人，三代都是显赫的官员。郑余庆年轻时善于写文章，考中进士。严震任山南西道节度使时，上奏请他担任幕府职务。贞元初年，回到朝廷，升任库部郎中，任翰林学士，以工部侍郎的身份掌管吏部全选。僧人法凑因犯罪被贬为平民，到朝廷上诉，皇帝下诏命御史中丞宇文邈、刑部侍郎张玉、大理卿郑云达组成三司，与功德判官诸葛树一同审理。诸葛树原是官吏，郑余庆弹劾诸葛树地位卑贱，不适宜参与三司会审，当时舆论认为他的话正确。贞元十四年，被任命为中书侍郎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每次上奏对答多引经据义，一向与杜之始于尤善，凡是与所陈奏的事情必定支持他，后来于因事获罪被贬。又逢天旱饥荒，朝廷商议赈济禁卫十军，郑余庆因中书省官吏泄密而受牵连，接连两次触犯忌讳，因此被贬为郴州司马。顺宗用尚书左丞的官职召见他，恰逢宪宗即位，就在原官职上再次任命他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当时主书华焕与宦官刘光琦相互勾结为奸，每当宰相议事，凡是被刘光琦阻止改变的事情，让华焕去请求一定能办成，因此各地的财务馈赠都汇集到他那里。他的弟弟华勇甚至做到了刺史。杜佑正因执政时对他很宽容，而杜佑常以同辈的礼节对待他，不直呼其名。到郑余庆议事时，华焕在宰相面前傲慢地指手画脚，郑余庆呵斥他离开。不久，郑余庆被罢，向任太子宾客。后来华焕因贪赃败露，皇帝逐渐听说郑余庆呵斥华焕的事，认为他做得对，改任国子祭酒，多次升迁至吏部尚书。一公崔环从淮南小将调任黄州司马，郑余庆坚持上奏，各道散将没有功劳而担任五品正员，开了侥幸囚禁的门路，不可以。权贵们不高兴，改任太子少傅，兼判太常卿事。自从诸子叛乱后，京城多次受惊，太常演习音乐，禁止用鼓。郑余庆认为时局已经太平很久，上奏恢复旧制。出任山南西道节度使，入朝任太子少师，请求退休，皇帝不许。当时多次赦免，官员大多犯家接官。又因皇帝亲自祭天，陪祭的人受三品、五品官，不计考绩。十府宾客官吏，因军功借赐诸子官服的大概有十分之八。近臣谢恩，郎官出使，多有赏赐。每次朝会，满朝诸子而很少穿绿衣的。品级官服太烂，人们不以为贵，皇帝也厌恶这种情况，开始下诏让郑余庆逐条上奏改革，升任尚书左仆射。仆射一职此前任非其人，到郑余庆以老成德望升任，舆论一致推崇。皇帝忧虑典章制度不合常规，认为郑余庆博通前代记载，于是下诏任命他为祥定使，让他参酌裁定。郑余庆引荐韩愈、李成为副使，崔琰、陈佩、杨四富、与进修为判官，凡事增减礼仪法度，号称祥审得当。不久受奉祥引，节度奉祥。又任太子少师，封荥阳郡公，兼判国子祭酒事。建议说，战事发生以来，学校废弛，学生离散。如今天下太平，我愿率领文官每月俸禄抽取1%，用来资助修缮。下诏许可。穆宗即位，加检校司徒。去世，年75，追赠太保，谥号真。皇帝因他贫困，特别给了一个月的俸料作为丧葬费。郑余庆年轻时砥砺节操，自身行为纯洁。侍奉四朝，他的俸禄全都周济亲属，或者接济他人急难，而自己的俸养却很简陋。到官署办公，则规模宏大，常对人说，俸禄不用于亲友，而用来养肥仆妾，我鄙视这样做。大抵内外姻亲婚嫁，其礼赠都亲自过目。后生晚辈来谒见，一定引荐谆谆教诲以经义，务必成就儒学。从至德以后，方正任命必定派内史持壮节到府地，到达后大多赠送金帛，而且以此讨好天子，唯恐不封后，所以一个使者收纳 多达数百万名。宪宗每次任命郑余庆，一定告诫使者说，这一家贫困不可妄求索取。议论者有人诋毁他沽名钓誉，郑余庆不介意。奏议大多用古语，如扬给县官、马万提，有关部门不明白是什么意思，人们指责他不合时宜。与堂叔郑英家在昭国方，郑英住宅在南，郑余庆住宅在北，世人称南郑相、北郑相。儿子郑焕，郑焕本名郑涵，因避文宗名讳改名，考中进士，多次升迁至右补缺，敢于直言，无所避讳。宪宗对郑余庆说，郑涵是你的好儿子，也是我的侄臣，可以互相庆贺。升任起居舍人，考功员外郎。当时有刺史逼迫下属记载自己的功绩和爱民事迹，郑焕请求责罚观察，使以杜绝欺诈。郑余庆任仆射时，郑焕避嫌改任国子博士，使馆修撰。文宗即位，入翰林任侍讲学士。皇帝让他搜集经史、编程、要录，喜爱其广博而精当，是举各项条目提问，他随即解答分析，没有迟滞回答，因而赐金子服。多次升任尚书左丞，出任山南西道节度使。当初郑余庆在兴元创建学社，郑焕继续修缮完成，养育学生，教化大行。以户部尚书赵桓为就职，去世年64，追赠尚书右仆射，谥号宣。四个儿子郑处惠、郑从党尤其知名。郑处惠字廷美，文辞秀美挺拔，历任刑部侍郎、浙东观察使、宣武节度使，去世。此前李德裕赐柳氏旧文，郑处惠认为不够详细，另外撰写了《明皇杂录》，在当时广为流传。郑从党字正求，考中进士，补教书郎，多次升迁至左补缺。林胡桃、魏福都是郑焕的门生，多次进言赞誉他，升任中书舍人。咸通年间任吏部侍郎，全选次序明确公允，出任河东节度使，调任宣武，以政绩优秀闻名，改任岭南东道节度使。此前林毅蛮族入侵，征召天下军队增援，恰逢庞勋叛乱，不再派遣，而北方军队寡弱，郑从党招募当地豪强，任命其首领为要职，制定约束，让他们相互捍卫抵御，胶州、广州安然无事。熹宗即位，赵入任刑部尚书。很久以后升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晋升门下侍郎。沙陀都督李国昌乘边境多事，占据镇武、云朔等州，向南劫掠太谷。河东节度使康传圭派大将伊昭、张彦球、苏弘枕带兵抵御，多次战败，康传圭斩苏弘枕示众。张彦球的部队反叛，攻打康传圭，杀了他，劫掠府库作乱。朝廷以此为忧，皇帝想派大臣前去控制，于是任命郑从党为检校司徒，以宰相身份再次任河东节度使兼行营招讨使，下诏让他自己选择参佐。郑从党即上表以长安令王调为副使，兵部员外郎刘崇圭、司勋员外郎赵崇为节度观察府判官，前进士刘崇鲁为推官，左拾遗李握长书记，长安卫崔泽为知事，都是一时之选。京城士人把太原比作小朝廷，是说得到的人才多。当时正值军队叛乱，抢劫每天纷繁交错。郑从党上任后，奸邪无所隐藏，于是追捕反贼，诛杀首恶。认为张彦球本意是好的，而且有才能可任用，赦免不加追究，并且交给他兵权，毫无猜忌，因此得到他拼死效力。大奸巨猾不敢发作，一旦发作就能捕获，士兵们都吓得毛发耸立。恰逢皇朝进犯京师，皇帝驻汴梁，汉下诏命郑从党派部署兵归北面招讨副使诸葛爽入园讨贼。郑从党集结5000士兵，派将领论安随从诸葛爽。而李克用认为太原有机可乘，率沙陀兵突然进入其地，驻扎在汾水东岸，声言讨贼，所求供应不断。郑从党用90犒劳军队，李克用从远处说，我将要率军南下，想与您当面约定。郑从党登上城楼，开导勉励，慷慨激昂，让他立功报答天子厚恩。李克用无话可说，拜了两拜离去。但暗中放纵部下大肆抢掠， 以动摇人心。郑从党追赶论安，让他与将领王禅、高辩等随后攻击，恰逢镇武军弃壁通道来，与沙陀交战，沙陀大败退兵，随即派论安等屯驻北白井，论安擅自返回，郑从党召集诸将，命令拿下论安，在居场斩杀。中和二年，朝廷赦免沙陀，让他们攻击贼寇赎罪，军队不敢经过太原，经由兰州、石州，沿黄河向南，只有李克用带数百骑兵经过城下告别，郑从党送给他名马器物钱币。第二年贼寇平定，下诏命李克用带领河东。李克用派人来说，正要去雁门省亲，希望您慢慢走。郑从党当天任命监军周从玉之兵马留后，长书记刘崇鲁之观察留后，下令等李克用到后按部级移交，然后才出发。黄头军因粮食缺少，劫掠他的财物，郑从党从小路逃往绛州，当时道路阻塞不通，过了几个月，赵入任司空，再次执政，晋升太傅兼侍中。随从皇帝到兴元，因病请求退休，受太子太保，回到府地去世，谥号文忠。郑从党举止有礼法，性格不骄矜自满，深沉刚毅，有谋略。在汴州时，因郑处会在镇所去世，直到任期结束，不在衙门内奏乐。在年轻后辈中发现陆乙，多次称赞他，陆乙后来官至宰相。张燕求这个人忠诚果断，多次击败敌人有功，郑从党上奏任命他为行军司马，后来署理金吾将军。当初盗贼流窜中原，沙陀强悍，而最终能收为其用，是因为郑从党在太原地位重要。当时郑田以宰相身份镇守凤翔，发布檄文讨贼，两人以忠义互相支撑，贼寇尤其惧怕他们，号称二郑。郑寻于，字元伯，郑州迎泽人。幼年丧父，正值天宝之乱，退隐到鹿魂山耕种，以奉养母亲，不向周礼请求帮助。转运使刘晏上奏捕兽宁陵，宋城卫、山南节度使张献诚上表授南郑城，他都推辞不接受。大历年间，以讽谏主文科举考中高第，受大理评事，调任杨迪城，因拔萃科考试任万年尉。崔佑辅任宰相，升任左补缺，出任金元帅府判官，入朝任侍御史、刑部员外郎，因母丧解职。扶桑期满，升任吏部。贞元初年，下诏挑选十省郎治理京畿赤县，郑寻于以检校本官兼奉先令。第二年升任饶州刺史，入朝任谏议大夫，四次升迁至吏部侍郎，任河南尹。尚未到任，恰逢德宗生日，河南尹应当献马，官吏想先取官印，禀告郑寻于上任，并且进献礼物。郑寻于慢慢说，还没到任就急于进献，合乎理吗？他性格庄重，威严少言，未曾以私事托人，别人也不敢以私事求见他。到了河南后，清静无为惠民，低价收购，高价发放，以方便百姓。当时韩权益率兵讨伐蔡州，河南负责粮饷运输，郑寻于秘密在杨迪储存粮草，以供应官军，百姓不知道有运输的劳苦。凡是迎送赤使都在固定地点，官吏暗中标记马匹，前进后退不差几步。韩权益与监军另外发文书索取物品，不属诏令规定的，郑寻于就挂在墙上不答复。到战事结束，共有几百封。有人劝谏说，军需物资以七县为急，您能不回复吗？郑寻于说，武将统兵，多仗势索取，如果认为有罪，府尹应当承担，终究不能让百姓受害，因此下属没有怨言。当时人们认为他治理河南可与张延赏相比，而稳重厚道、坚定正直超过张延赏。又以吏部侍郎赵桓晋升门下侍郎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李时任京兆尹，剥削下属以进奉。郑寻于公开质问说，留守府的民帛收入有定额，多余的应上交度支，如今进奉是从什么名目出的？李时将实情回答。李时正受宠幸，此事含糊了结。顺宗即位，即升任吏部尚书。王叔文从周历起家，任翰林学士，盐铁副使，交结宦官，扰乱政务，为职一任宰相，在外执行。王叔文一天到中书省见为执意，值班官吏说， 宰相正在会餐，百官无人可见。王叔文生气，呵斥官吏，官吏跑进去报告，韦执一起身到阁中与王叔文说话。郑荀彧与杜佑、高颖停止用餐等待。过了一会儿，官吏说，两位大人已经一起吃饭了。郑荀彧叹息说，我怎能再留在这里，命左右取马回家，卧床不出七天，被罢向任吏部尚书，也恰逢有病，几个月后去世，年68，追赠尚书左仆射。太常博士徐父，你是文献，兵部侍郎李训说，文是经纬天地的意思，用两个谥号不符合春秋的正理，请求再议。徐父说，两个谥号周汉以来就有，威烈慎敬是周朝，文忠文成是汉朝，何况郑荀彧是名臣，两个谥号无妨。李训说，谥号一个是正理，尧舜就是这样，两个谥号不是古制，法令没有记载。下诏听从李训的议论。儿子郑谭，郑谭以父亲的恩印补弘文教书郎，多次升迁至谏议大夫。宪宗任命五名宦官为河堤使，郑谭上奏罢免了。穆宗即位后，不忧虑国事，多次荒淫亲逆。吐蕃正强盛，郑谭与崔琰等在朝廷上回答说，陛下刚即位，应当约束自己勤于政事，却在内单溺宴饮嬉戏，在外游乐打猎。如今吐蕃在边境窥伺中国，假如有紧急情况，臣下竟然不知道陛下在哪里，岂不坏事？金银四帛的产出本是百姓的高血，可以让畅忧无功而滥受赏赐吗？希望节制用度，用剩余的财物防备边患，不要让有关部门加重征收百姓，这是天下的大幸。皇帝不高兴，看着宰相萧冕说，这些都是什么人？萧冕说，是谏官。皇帝心意缓解，于是说，朕的过失臣下能进言规劝，这是忠诚。于是下诏对郑谭说，内阁中很不融洽，以后有对我进言的，当在延英殿见你。当时内阁奏事久已废止，至此世人互相庆贺。王承元调任郑华节度使，郑州人坚持挽留不让他离开。王承元请求派重臣慰劳安抚其军队，下诏郑谭为宣谕使，起居舍人王凡为副使。起初郑州人非常傲慢，等到郑谭传达诏命，开导勉励大义，军队于是安定，王承元才得以离开。宝历初年升任京兆尹，文宗召入为翰林侍讲学士，晋升工部侍郎。郑谭对经学精通广博，醇厚笃实守正，皇帝特别器重他。李宗闵、牛僧孺执政，因为郑谭与李德裕交后，忌惮他被亲近成为助力，表面上升任工部尚书，罢去侍讲学士，想要推远他。皇帝一向好学，很思念郑谭，又召为侍讲学士。李德裕任相后，用他为御史大夫。皇帝曾对殷佑说，善于讲论经义，其为人可与郑谭相比。李宗闵乱说，二人确实通晓经学，但他们的议论不足以采纳。李德裕说，郑谭、殷佑的话别人不想听，只有陛下应当听。不久李德裕被罢免，李宗闵重新任用，郑谭从户部尚书降为秘书监。李宗闵获罪，郑谭升任刑部尚书，晋升尚书右仆射，兼判国子祭酒。李训被杀，皇帝召郑谭到宫中审阅诏书，于是受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封行阳郡公。郑谭不喜欢文辞，厌恶进士浮夸，建议废除这一科目，说南北朝之所以不安定，是因为文采胜过了质朴，世人只需用才，何必讲究文辞。又说文人多轻佻浅薄，皇帝说，淳朴或浅薄似乎与禀赋不同，难道只是进士吗？况且设置这一科已有200年，岂可改变？于是作罢。皇帝曾对百官不可一日懈怠懒惰，于是指着香案炉说，这开始华美，用久了就暗淡，不加整治修饰，怎能重新变新？郑谭说，挽救世道的弊病在于首先注重实际，近来都不履行职事，甚至仰慕王以甫以不及为耻，这本来是由于太平无事，人人安逸导致这样。皇帝说，关键在于谨守法度而已。晋升门下侍郎弘文馆大学士。皇帝坐在延英殿议论诗作的好坏， 正谈说，孔子所删定的就是300篇，那些不正雅的哪里值得对天子讲呢？奉大小和雅都是下面讽刺上面的变体，不是上面教化下面所做的。所以王者采集诗歌来考察风俗得失，像陈后主、隋炀帝特别能作诗章句，却不懂帝王之道，所以最终归于乱。这些诗篇琐碎浅薄，希望陛下不取。皇帝每次说顺宗之事不详细真实，使臣韩愈难道是当时屈从于人吗？从前汉代司马迁与人安书，言辞多怨恨，所以武帝本纪多失实。政坛说，武帝中年大举发兵，从事边境战事，百姓耗损疲惫，府库枯竭，司马迁所述并非过言。李时说，政坛所陈借武帝来劝谏，希望陛下最终成就圣德。皇帝说，确实如此，没有哪件事没有开头，但很少能善终。政坛说，陛下喜欢看书，然而要义不过一二点，陛下所说的正事应当寝食不忘他。政坛既然是名儒，所以以宰相身份监管国子祭酒，请求太学设立五经，每经设博士，俸禄比照王府官，两次升任太子太师。开成三年，大旱，皇帝放出许多宫女，李傕入朝祝贺说，汉朝制度八月选人，晋武帝平定吴国，多行才选。孔子所谓未见喜好德性的人，陛下认为无益，放他们出宫，这是大德。政坛又推赞说，晋英才选的过失，使天下沦为左任，正因作为陛下的阴谏。皇帝称赞他的善美之言，因病请求离职，有诏解除太子太师，允许武天入中书一次商量政事，不久罢为尚书左仆射。武宗初年，李德裕重新任用，想援引政坛共同执政，政坛坚决推辞，于是受任司空，退休去世。政坛清廉正直，退让简约，与人未曾过分亲密，位居相国，所居宅地不加装饰，内无妾室。孙女嫁给崔高，官职仅九品卫左，皇帝看中她，不与权贵联姻。政坛在试讲时，常以醇厚风俗贬斥朋党，再三对天子进言，所以最终任宰相。但嫉恶如仇，多有不容，世人认为太过，畏惧他。起初政坛因荆棘错谬，博士浅陋，不能定正，建议说希望与博学鸿儒共同致力教刊，参照汉朝旧例，在太学课时作为万世法则，下诏许可。政坛于是上表推荐周迟、崔求、张次宗、孔文业等校正文字，刻于石。儿子郑义绰，郑义绰刚只有父亲风范，因门荫入仕，为李德裕所知，升任渭南尉，在弘文馆当职，多次升迁至谏议大夫。宣宗初年，刘同从郑州刺史受任桂馆观察使，郑义绰坚决争论，刘同被责罚不久，不宜交付连察之任，皇帝已派使者颁诏追上罢免。升任给事中，杨汉公任荆南节度使，因贪赃被贬秘书监，不久受任同州刺史，郑义绰与郑公于封还之书。皇帝自即位，谏臣归政无不采纳。至此，有人为杨汉公说情，于是最终不改变。适逢在晋中赐宴，天子击球到门下观，对二人说，近来议论杨汉公事，类似朋党。郑义绰说，同州是太宗兴起称王之地，陛下作为子孙，应当谨慎附托。况且杨汉公贪赃败官，怎能将重地私给他？皇帝变了脸色，第二天贬为商州刺史，当时还穿绿衣，于是下诏赐妃于戴。后从秘书监升任浙东观察使，终于太子少保。政坛的弟弟郑朗，郑朗字有容，起初被征辟到柳公绰山南幕府，入朝升任右拾遗。开成年间升任起居郎。文宗与宰相议事，正好看见郑朗在殿中执笔记录，对他说，刚才所论之事也记下了吗？郑朗说，臣执笔所记的是史事。旧例天子不看史，从前太宗想看，朱子奢说史不隐瞒善行，不避讳恶行，从中主以下有的掩饰过错，维护缺失，看了则史官无法自免，且不敢执笔。褚遂良也说，史记天子言行， 即使不合法度也必记录，希望借此自我约束。皇帝高兴，对宰相说，郑朗援引旧例，不给朕看起居住，可说是善于守职。然而人君的作为，善恶必记，朕恐怕平日言论不合治体，为将来所修，希望一看得以自行改正。郑朗于是呈上起居注，多次升迁至谏议大夫，任侍讲学士，从化州刺史入朝，受任御史中丞、户部侍郎。任鄂越、浙西观察使，晋升义武、宣武二节度，历任工部尚书判度支、御史大夫，又任工部尚书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宦官李靖时冲撞郑朗的前导仪仗，驱马而去。郑朗将此事上报，宣宗责问李靖时，李靖时自称供奉官不必避道。皇帝说，传我命则横断道路可行，但私自外出不必宰相吗？立即斥退李靖时。又失一证言，原在幕府，郑朗因谏臣与府相争论得失，不论则失职，上奏调任他官。很久后因病自沉，罢为太子少师，去世，追赠司空。起初郑朗考进士，有相面者说，你当显贵，但不可通过科举晋升。不久有关部门选拔郑朗为第一，后来复合被除名，相面者祝贺说，安心吧。不久果然拜相。高隐，字公楚，其祖先从渤海迁到魏州，于是成为魏州人。九岁通晓春秋，擅长写文章，著有与墨赋，诸儒称赞他。父亲高伯祥任好治位，安禄山攻陷京师，将要杀他，高隐尚年幼，解开衣服请求代父，贼人认为他有意，一并放了他们。宝应初年考中进士，代宗魏太后修建张敬寺，高隐以平民身份上书劝谏说，陛下大孝出于本心，与天无极，孝思之诚，没有比这更重的。臣认为竭尽全力追孝确实有益，但妨害时令，劳累百姓，也不得无损。放弃人事去修寺庙，有什么福呢？从前鲁庄公涂饰桓公庙的柱子，并雕刻其船子，春秋记载为不合理。汉孝惠、孝景、孝宣令郡国诸侯设立高祖、文帝、武帝庙，到元帝与博士一郎斟酌古礼，一并废除。庙尚且不可越礼而立，何况寺院不是宗庙安放处、神灵居所呢？耗尽万民之力求取一时的回报，其不可行也明白了。近来昆吾气焰极盛，不断吞食百姓，百姓恐惧，无日不警惕，派遣将领抵御驱逐，没有尺寸之功，垄外土地，丢弃给豺狼。太宗平定霍南的基业，传给陛下，一人不得其所，一寸土地被侵夺，告成之时尚且怕有缺憾，何况用兵以来13年，受伤的不得救治，死亡的不得收敛，整顿士卒，补充战车，至今未停。兴师10万，每日耗费千金，计算13年，总计100万之众，资粮血旅，取自人民，劳苦疲惫辗转，食不存衣。父子兄弟相视无靠，伸长脖子嗷嗷待哺，以供亡命。即使不能拿出内库财物赡养官寡，也应当稍事休息，劳苦疲惫，以抚慰他们。为何荣辱未平，亲弟未富，战事未息，疲民未抚，太仓没有中年的储备，大农有专卖之弊，却想在这时大兴利益呢？近来8月雨水不滋润土地，输卖误了农时，百姓恐慌，担忧粮食困难，如果最终不能供给，将用什么拯救？没有寺院还可以，没有百姓可以吗？然而土木工程费用支出，不掏空府库，将从哪里取得？府库季节则又争敛，如果百姓不堪其命，盗贼相继而起，戎狄乘机，生起边患，能不为陛下深切担忧吗？臣听说圣人受命于天，以民为本，如果功业有济于天，天人同和，则宗庙受福，子孙蒙庆。传说德教施加于百姓，施于四海，是天子的孝。又说念你祖先修其德性，既受上帝之福，施于子孙。因此知道王者的孝在于承顺天地，延佩宗庙祖先，恭敬慎行德教，以灵万民，使四海之内欢欣助祭，延福留作，永永无穷。没听说崇尚修建佛寺，雕琢金玉，称为孝的。 夏禹低矮公事，尽力沟渠，人民至今称赞。梁武帝穷极土木，装饰塔庙，无人称赞。陛下若节用爱人，应与夏后齐美，何必劳民动众，沿袭梁武遗风呢？到建造之初，支出尚少，人贵量力而行，不贵必成，是贵顺应时势，不贵必求成功。陛下若回转思虑，顺从人心，则圣德孝思感通天地，千福万禄先后承受，难道是一次所能较量功德的吗？奏书呈上，没有答复。又上书说，君王想要有所作为，想要有所行动，必须向众人征询意见，并顺应民心，那么自然的福泽不求自来，尚未发生的祸患不用消除就会断绝。我听说神人没有功绩，是因为不追求有功的功绩，圣人没有名声，是因为不追求有名的名声。不追求有功的功绩，所以功绩最大，不追求有名的名声，所以名声最后。古代贤明的君王积累善行以招致福佑，不耗费财物以求富，修养德性以消除灾祸，不劳役百姓以攘灾。陛下大兴土木，我私下感到困惑，如果认为这是功绩，那么天地覆盖承载，阴阳化育，从未有所作为；如果认为这是名声，那么至高德性和要道，顺应天下，从未有所期待；如果认为可以招福，那么通达神明，光照四海，不在于耗费财物；如果认为可以攘灾，那么正在致力于德性，上天不会有灾祸，不在于劳役百姓。如今新造工程急迫，民夫全部出动，土木同时兴起，每天考核上万工艺，来不及吃饭休息，边吃的痛苦充满道路，以此期望福佑，我担心不会如此。陛下平定诸多灾难，励精图治，务行宽仁，以造福天下，如今却违背众人意愿，顺从左右过分的计谋，我私下为陛下感到惋惜。皇帝没有采纳。郑荀余因冒才一行考中高等，多次升迁至咸阳尉，郭子仪任命他为朔方长书记。郭子仪对判官张谭发怒，上奏要处死他，郑荀余极力援救，违逆了郭子仪的心意，被降职为一侍丞。李怀光征召他担任兵宁府左官。李怀光将要返回河中，郑荀余劝他不如西迎皇帝车驾，李怀光反叛的气势正盛，不听。后来又想率领全部兵马向西进攻，当时浑坚率领孤军抵抗叛军，众将尚未集结，郑荀余担心被李怀光乘机袭击，与李雍佐坚决阻止他。恰逢李怀光的儿子李煜来见郑荀余，郑荀余趁机胁迫他说，你看从天宝以来兴兵作乱的人，如今还有谁在？况且国家自有天命，人力不能干预，如今如果依仗人多而行动，是自绝于天，即使只有十户人家的小地方，也必定有忠信之人，怎知三军之中不会有溃逃而帮助顺天应命的人呢？李煜非常恐惧，流汗不能说话。郑荀余于是与他的部将吕明月、张延英谋划从小路归顺朝廷。事情泄露，李怀光先杀了二将，然后召来郑荀余责问，郑荀余直言不讳，毫无惭愧隐瞒，围观者为之流泪。李怀光感到惭愧，赦免了他。孔朝父遇害，郑荀余抚尸痛哭。李怀光被诛杀后，李胜上表表彰他的忠诚，马遂上奏让他掌管书记，征召授官主客员外郎，升中书舍人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升任礼部侍郎。当时四方士人热衷于结党营私，互相赞誉推荐，以打动有关部门，追求虚名而无实际。郑荀余厌恶这种做法，于是谢绝请托，专心于品行学识，主持共举共三年，选拔隐居独行之人，抑制浮华，浮夸竞争的习俗因此衰微。升任太常卿。贞元末年，升任中书侍郎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顺宗登基，因病不能理事，王叔文的党羽盘踞朝廷，皇帝开始下诏让皇太子代理国政，而郑荀余以刑部尚书被罢免。第二年任化州刺史，为政崇尚仁厚清静。当初骆元光从化州率军戍守梁园，骆元光去世后，军队并入神策军，而化州每年仍供应其军粮，百姓纾纳困难，历任刺史畏惧不敢上言，郑荀余上奏停止了这项负担，又召入任太常卿，授御史大夫。 几个月后改任兵部尚书，坚决请求退休，以尚书右仆射的官职致仕。去世时72岁，追赠太子太保，谥号真。郑寻于恭敬谨慎，不与人交往。曾掌管志告，家中没有留存草稿，有人劝他像前人一样编撰志集，他回答说，君王之言不可藏于私家。生平不经营产业，有人劝他置办田产，他回答说，俸禄虽然微薄，在我已足够，田庄有什么可求的呢？郑寻于担任宰相时，与郑寻于一同受命。王叔文掌权后，郑寻于非常忧虑，争辩不得，于是称病不出。郑寻于没有提出什么建议，不久与郑寻于一起被免职，所以议论者认为郑寻于贤能而责怪郑寻于。他的儿子叫郑鼎。赞语说，王叔文虽然在内勾结女巫，在外依靠奸邪，以窃取朝廷大权，但当时太子已经年长，朝廷没有嫌隙，如果郑寻于与杜佑等人毅然请太子监国，罢黜王叔文之辈，他们的力量并不难做到，只是他们沉默苟安，这正是所谓哪里用得着那些辅相的情况。郑寻于一怒之下卧病在家，与郑寻于、杜佑的故位，二者也不足以比较轻重。郑定聪明有口才，7岁读尚书、读道、汤氏，跪下问郑寻于说，为什么臣子可以讨伐君王？郑寻于说，顺应天命人心，怎么能说是讨伐呢？郑定回答说，服从命令的在祖庙前赏赐，不服从命令的在社坛前杀戮，这是顺应人心吗？郑寻于感到惊异。他的小名叫董二，世人看重他早慧，以表字闻名。长大后精通王室易，制作了八出图，上圆下方，合起来则重叠，转动则演变，七转而成为64卦、6甲、8节都完备，官至京兆府参军。郑英字文明，是郑余庆的同宗长辈，幼年有奇特的志向，善于写文章，所交结的都是天下有名之士，考中进士，鸿词高第。张延赏任见南节度使，上奏任命他担任长书记，入朝任起居郎、翰林学士，多次升迁至中书舍人。德宗从兴元返回，设置六军统军，待遇与六部尚书相同，以安置功臣，任命制书用白马纸交付外廷，又废除宣武军，增加左右神策军，以监军为中尉。窦文昶依仗功劳，暗中示意宰相将他提拔到与统军相当的地位。郑英应当起草制书，上奏说，天子封爵或任用宰相，用白马纸签署制书，交付中书门下，如今用来任命中尉，不知陛下是特意以此宠幸窦文昶呢，还是打算将其定为法令？皇帝醒悟，对窦文昶说，武德、贞观年间，宦官只担任内侍，各位将军同正员且赐妃者没有几人，自于朝恩以来不再遵循旧制，朕如今用你，不能说没有私心，如果白马制书宣告天下，天下人会认为你胁迫我这样做。窦文昶叩头谢罪。皇帝改命中书省起草诏书，并废除了统军用白麻的惯例。第二天，皇帝见到郑英说，宰相不能拒绝宦官，听了你的话才醒悟。顺宗患病不能说话，王叔文与牛美人掌权，权势震动朝廷内外，他们畏惧广陵王雄才睿智，想加害于他。皇帝召郑英起草立太子的诏书，郑英没有请示就写道，立嫡子已年长，跪着禀报，皇帝点头，于是确定。宪宗即位，授郑英中书侍郎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升门下侍郎。当初卢从史暗中与王承宗勾结，有诏命他返回潞州，卢从史推辞说潞州缺乏粮草，请求留军山东。李吉甫暗中进谗说郑英向卢从史泄露了机密，皇帝发怒，坐在御堂殿召学士李绛询问缘故，并且说如何处置。李绛说，如果确实如此，罪当灭族，但谁向陛下报告的？皇帝说，李吉甫告诉我的。李绛说，郑英担任宰相，知有名节，不会像猪狗宵禁那样与奸臣外通，恐怕是李吉甫权势倾轧，内心嫉妒，编造恶言以激怒陛下。皇帝沉默了很久说，差点误了我。在此之前，杜皇常正为皇帝削弱节度使权力，加强皇室， 建议裁剪事宜，不通过正因决定，正因常常沉默不语。居相位四年，被罢为太子宾客。很久以后，任检校礼部尚书，初为岭南节度使，后来多次升迁至河中节度使。入朝任御史大夫、检校尚书左仆射，兼太子少保。文宗太和年间，年老请求退休，以太子太傅之事。去世时78岁，追赠司空，谥号宣。正因本已儒学近身，持守正道，清心寡欲，所任官职不做显赫之事，以笃实著称。善于明理之学，世人以年高德少推崇他。他的孙子郑浩考中进士，以起巨郎的身份娶万寿公主，受驸马都尉。宣宗时恩宠无比，最终任检校礼部尚书、河南尹。权得于字载之，父亲权高见于酌行传。权得于七岁时为父亲守丧，哭跳如同成人。未成年时就以文章在儒生中闻名。韩回到河南考察官吏，征召他到幕府任职，又跟随江西观察使李坚在府中任判官。杜佑、裴昼交替征召他。德宗听说他的才能，召入任太常博士，改任左补阙。贞元八年，关东、淮南、浙西州县发生大水，毁坏房屋，淹死百姓。权德于建议说，江淮地区一季丰收就能资助周边戍道，所以天下大计仰赖东南。如今淫雨两季，农田无法耕种，逃亡的人日益增多，应当选择群臣中明白事理、通达方略的人，持节慰劳，询问百姓疾苦，免除他们的租税，与节度使、州县长官讲求适宜的办法。赋税取自百姓，不如藏富于民来的稳固。皇帝于是派西至等四人巡视安抚。裴延龄凭借巧诈侥幸升迁，掌管度支。权德于上书斥责说，裴延龄将正常赋税正额中尚未用完的部分称为限于利息，以夸耀自己的功劳。用官钱购买长平仓的杂物，又收回其价值，称为别铸现钱，以此欺瞒皇上。边境军队缺乏粮饷，不能供给，招致边境祸患，此事不小。陛下怀疑是流言，何不拿新立之事召见裴延龄，质询何时本末，选择朝中大臣核查边境物资。如果进言者不错，那么国家政务不应委托不当之人。奏书呈上，没有答复，升任起居舍人。当年兼之至告晋升中书舍人，当时皇帝亲自处理各种政务，重视官员任命，凡是任命朝官都亲手写制书从中宫发出。当初权德于之至告，而徐代任己事中，高颖任舍人。过了几年，徐代去世，高颖之礼部，权德于独自在两省值班，几十天才回家一次。于是上书说，左右业员承受天子诰命，奉行祥和，各有职责。就制分设十名官员，以互相防止检查，大抵事情有所蕴积，则官吏得以为非。四方听到的人或许认为朝廷缺乏人才，重要的部门不应长期空缺。皇帝说，不是不知道你的辛劳，只是选择像你这样的人未得其人罢了。过了一段时间，知礼部共举，正式授侍郎。共三年，甄别品评详细审慎，所录取的士人相继成为公卿、宰相。选取明经科最初不限人数。19年大旱，权德于于是趁机陈述朝政缺失，说陛下斋戒俭善，怜悯百姓，告于宗庙，导于天地，一物可齐，必行其礼，一事有请，必听其言，忧民之心可谓至矣。臣听说消除天灾在于修明正术，感化人心在于广施恩泽，和气融洽则祥瑞感应来到。京畿之内大都是赤地千里而无所指望，辗转迁徙的人饿死在道路，考虑到种麦时节种子无法下地，应当下诏各地裁减留存经费，将种子借贷给百姓。今年租赋及多年拖欠远贷全部免除，如果不免除也没有可征收的道理，不如事先谋划，则恩惠归于皇上。14年夏旱，官吏催征常规赋税，以致县令被百姓殴打侮辱，不可不查。又说漕运本来是为了救济关中，如果将东都以西沿路仓库的粮食全部运入京师 督促将淮所输纳的粮食已被嫦娥，然后估算太仓一年的用度，拿出多余的粮食卖给百姓，则实价不会上涨，而储藏粮食的人就会拿出粮食了。又说大历年间一匹肩价值4000钱，如今只值800钱，税收如旧，则出自百姓的负担是当初的5倍。四方热衷于进献，为国家结怨，扩大军需的要求，而士兵有空额，多方剥削，即使有心计巧算，善于算计厉害的人，对于割自己肉来喂嘴，困苦百姓是一样的。又说近来被贬出放逐的人，自认为洗刷无望，沦为坏人，以扰动和气。而冬季推荐的官员超过3年未接受任命，衣食已空，突然死去，这也是穷人的一个方面。近来陛下宽恕赦免被贬出放逐的人，有的启用为2000担官，其同类互相勉励，知道复职有望，希望从而弘扬，使人人自效，皇帝颇为采纳。宪宗元和初年历任兵部侍郎，因受牵连改任太子宾客，不久恢复原官。当时则禄如从时狡诈傲慢，逐渐不受控制。他的父亲卢潜在京师去世，而承德王承宗父亲去世请求席位，权得于觐见，认为想要改变山东局面，先要选择昭义的统帅。卢从始出身军校，傲慢不法，如今可趁其丧事，选守臣代替他。承德习俗已久，应当逐渐控制，允许承德的请求则可，允许昭义则不可。皇帝不听，等到王承宗反叛，卢从始于是用诡计干扰朝廷军队，出兵日久无功。全德于又请求赦免王承宗，调走卢从始，后来都大致如他所料。适逢裴寂生病，全德于由太常卿被任命为礼部尚书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王鄂从河中入朝，请求兼任宰相，李藩认为不行，全德于也上奏说平章事不是按次序晋升应当得到的，比方说藩镇代宰相衔必须有大忠大功，否则是强横不能制服的，不得已才给他们。如今王鄂没有功劳，又不是需要姑息的时候，一旦借给他这个名号，就会为后人打开先例，不可以这样做。皇帝于是作罢。董熙、于高模以运粮使的身份贪污军用物资，被流放岭南。皇帝后悔处罚太轻，下诏让中使在半路杀掉他们。全德于进谏说，董熙等人在山东用兵时侵吞国库财产，处死也不足以抵偿罪责。陛下认为流放太轻，应当责备我们这些臣子误判，审慎地改正他们的罪罚，明确下诏书，与众人一同抛弃他们，那么人人都会畏惧法律。臣知道事情已经过去，不再争辩，但将来或许有类似情况，必须由有关部门论罪上报，惩罚一人警戒百人，谁不甘心？皇帝深以为然。曾经询问为郑宽猛哪个优先，回答说唐朝承接隋朝的苛虐，以仁厚为先。太宗皇帝看到明堂图，开始禁止鞭打脊背，历代圣君遵循，都崇尚道德教化。所以天宝年间大盗安禄山突然作乱，不久就被消灭，大概是因为本朝的教化感化人心很深的缘故。皇帝说确实如您所说。全德于善于辩论，陈述古今本末来启发皇帝。担任宰相时宽厚平和，不追求苛察的名声。李吉甫再次执政，皇帝又亲自任用李将参赞大政。当时皇帝急于治理，事情无论大小都责成宰相。李吉甫、李将议论不能没有分歧，到皇帝面前就急切的争辩，全德于从容不迫，不敢有所偏向，因此被罢免宰相，任原职礼部尚书，以简教吏部尚书留守东都，晋封扶风郡公。于迪因为儿子杀人，自己囚禁，亲戚没有敢登门的，朝廷也没有替他求情的。全德于将出发时对皇帝说，于迪的罪既然已经宽恕，不追究，应当借赐予宽恕的诏书。皇帝说对，你替我过去告诉他。又拜为太常卿，改任刑部尚书。在此之前下诏让许梦荣、蒋毅勘定汇编格式敕令，完成后进呈给皇帝，留在宫中。全德于请求拿出这些书与侍郎刘伯除参赴审定研究，定稿30篇上奏。又简教吏部尚书出任山南西道节度使。2年后因病请求还朝，在路上去世，享年60岁， 追赠尚书左仆射，谥号为文。全德于三岁时就能分辨四声，四岁能作诗，积累研习经术，没有不贯通宗理的。从开始学习到年老，未曾一天不看书。曾经著论辨析汉朝灭亡的原因，西汉因为张禹，东汉因为湖广，大致对世道有补益。他的文章典雅端正，丰富华美，当时恭亲侯王公德卓著的人大多由他撰写铭记祭文，十有七八。虽然举止没有外史，但他含蓄的风度自然令人仰慕。贞元、元和年间成为士大夫的典范。他的儿子全渠字大归，元和初年考中进士，历任监察御史，有好的声誉。宰相李宗闵是他父亲的门生，所以推荐他任中书舍人。当时李训依仗宠幸，以周易博士身份在翰林院，全渠与舍人高元玉、给事中郑肃、韩赐等人接连上章弹劾李训亲父阴险巧诈，而且祸乱国家，不应该出入宫中。皇帝不听，等到李宗闵被贬，全渠多次上表辩解，被贬为阆州刺史。文宗怜惜他母亲生病，改任郑州刺史。李训被诛杀后，当时的人称赞全渠明察祸福大体，能继承家业。崔群字敦师，贝州武城人，不到二十岁考中进士。录制主持贡举，梁素推荐他有功夫之才，考中甲科，又考中贤良方正科，被任命为秘书省教书郎，多次升迁至右补缺、翰林学士、中书舍人，多次陈述正直之言，宪宗嘉许采纳，于是下诏学士凡事奏议，等崔群签署后才能上呈。崔群认为宫禁中的秘密言论，人人都应当自己陈述，一旦成为惯例，以后或许有厌恶正直、丑化正派的人，那么其他学士就不能上书了，坚决辞让，被听从。惠昭太子去世，当时遂王是嫡子，而李王年长，有很多内廷帮助。皇帝将立太子，下诏让崔群为李王写辞让表。崔群上奏，大凡自己应当得到就辞让，不应当得到哪里用得着辞让？如今遂王是嫡子，应当立为太子。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。魏博田季安用5000匹间帮助建造开业佛寺，崔群认为是没有名目的进献，不应当接受，有诏书退回，升任户部侍郎。元和十二年，以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李世道被诛杀后，李世古等人的妻子儿女被没入掖庭，皇帝疑虑，以此询问崔群。崔群请求释放他们，并归还他们的奴婢财产。盐铁院官全长如因罪被判处死刑，他的母亲年老，请求让儿子养活自己。皇帝震惊，想赦免他，询问宰相。崔群回答说，陛下幸而怜悯他的母亲，应当立即派使者宣告旨意，如果必须出敕令就来不及了，于是免死。崔群凡事起奏都如此平正宽恕。皇帝曾经对宰相说，听取意见的时候不也很难吗？近来下诏让学士汇集前代之事，编成便谤略，用以自我警戒借鉴，他的要点是什么？崔群回答说，没有私心，屈直辨别最容易，有私心，那么欺诈就难以审查。所以孔子有众人喜爱众人厌恶，浸润肤受的说法，因为他难以辨别。如果陛下选择贤才而任用，以诚意对待他们，以法律纠察他们，那么人人自然归向正道，而不敢欺诈。皇帝认为他的话正确。楚州刺史苗基进献献余钱700万，崔群认为接受他会失信于天下，请求还给该州，用以减免下户的赋税。当时皇甫伯因谈论财力得到皇帝宠幸，暗中依靠左右请求任宰相。崔群多次说他奸邪不可任用。入朝应对时，谈到开元、天宝年间之事，崔群于是推论其极，说安危在于发布政令，存亡在于所任用的人。过去玄宗年轻时经历屯南，了解民间疾苦，所以起初得到姚崇、宋璟、卢怀慎用道德辅佐，苏挺、李元洪孜孜不倦坚守正道，所以开元年间天下大治。后来安于逸乐，疏远政事，亲近小人，所以宇文荣因谈论财力禁用，李林甫、杨国忠依仗宠幸结党营私，所以天宝年间大乱。希望陛下以开元为榜样，以天宝为警戒，这是社稷的福气。又说 世人说安禄山造反是治乱分明的标志。臣认为罢免张九龄，任用李林甫为相，那么治乱本来已经分明了。左右的人为之感动。崔洵以此讽谏皇帝，所以黄甫伯怀恨在心。皇帝最终自己任命黄甫伯为相。适逢群臣给皇帝上尊号，黄甫伯想兼用孝德为号，唯独崔洵认为有了瑞圣，那么孝德就一并出现了。皇帝听后不高兴。适逢杜之供给边境将士的赏赐不及时，物品多破旧坏裂，李光炎非常忧虑，甚至想拔佩刀自杀，朝廷内外都恐惧。黄甫伯上奏边境无事是崔洵鼓动，想以此买取政治的名声，把怨恨归于天子，于是罢免崔洵宰相，任湖南观察使。穆宗即位，以吏部侍郎召他回朝，慰劳说，我能成为太子是您的力量。崔洵说，这是先帝的意思，臣有什么功劳？而且陛下先前任淮西节度使时，臣起草制书，其中有能辨南洋之毒，允服东海之贵的话，先帝认为正确，那么传位已经很久了。不久拜为御史大夫，不久检校兵部尚书，充任武宁节度使。崔洵认为他的副使王志兴得军心，不如借给他节度使之职，没有得到答复。王志兴讨伐幽州、镇州回来，凭借兵力驱逐崔洵，崔洵失守，降为秘书监，分司东都，改任化州刺史，历任宣摄池观察使，晋升兵部尚书，出任荆南节度使，召回任吏部尚书，去世，享年61岁，追赠司空。史官评论说，圣人不畏惧多难，而畏惧没有灾难。多难的时代，人人深思远虑，每天在心中警惕，还觉得不够，说我担心灭亡还来不及，又怎能安定，所以能够把天下交付给兴盛，是因为畏惧。祸难已经平定，皇上安逸，臣下嬉戏，洋洋自得地说，贤才难得，即使没有贤才还可以治理，奸佞可以除去，即使有奸佞也不会很快乱国，看到漏洞不去填补，忽视倾覆不去支撑，安然自慰说，我怎么会丧亡，所以能够把天下交付给灭亡，是因为不畏惧。常人畏惧的，圣人轻视；常人不畏惧的，圣人重视。看孝明皇帝唐玄宗，本来是中等君主，遭遇变故可以与他谋划开始，但保持成功不能与他共同终了。崔洵认为任用李林甫为相，那么治乱已经分明，他的话确实啊，这就是扁鹊讥讽齐桓侯的原因。